弟兄姊妹平安哈，感谢主，我们在这一个以赛亚书已经今天是倒数第二课，下个礼拜就最后一次哦，能够在这一个这么短时间里面要把以赛亚书全部看完真的是不容易，要全部的分享也很不容易。那我真的知道自己还有很多的不足哈，真是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来带领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入到神的话语里面。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就是来看以赛亚书的后半段。那我们今天会从以赛亚书第40章开始来分享。那当我们提到这个再次提到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哈，以赛亚书呢就好像是圣经是一个圣经的缩影。所以呢，上个礼拜我们查到的以赛亚书39章，或者说我们从以赛亚书从一开始到现在已经查过了39章，就好像是旧约的一个缩影。那么今天开始，我们要从第40章到66章我们2个礼拜我们就要看，似乎是一个新约的缩影一样。好，那么在旧约的时候。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在读旧约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读旧约呢，比较，好像觉得我们的神非常的严厉。那我们看到啊，人一犯罪，一有什么事情，一征战里面就死了很多人啊。但是呢，我们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说，那个神的怜悯、神的救赎、神的恩典。所以从今天我们读以赛亚书。四十章开始，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个好像是充满了，神的怜悯，有神的应许，有神的一个救赎在其中，就好像我们新约里面所看见的一样。那么，因此，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就先从以赛亚书第40章第1节、第2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段的。经文以赛亚书第40章第1节跟第2节，我们今天也会读很多的圣经哈。那么，所以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呢，我也希望你能够翻开纸本的圣经，我们要来看有非常多的经文。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以赛亚书第40章的第1节到第2节。那么在荧幕之前，不，你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一起来读哈。但是，请你不用打开麦克风，你就是我们就把神的话语来读出来。好，请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我们在这里一开始，我们就看见神的话语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那我们看见神是愿意来安慰他的百姓。虽然在前面的39章里面，以赛亚书我们看见有对耶路撒冷的预言，神的审判要临到，我们也看见，在以赛亚的时候，北国，这个北国以色列已经被亚述帝国，所灭了。那我们也看见说，在这个预言里面，不只是对，这个以色列犹大国有预言的审，有预言的审判要临到，我们也看见说，对于世界的各国，或者说他们的邻居、他们的邻国，也有这些的审判。好，那上个礼拜我们也看见说，这个西西家王，西西家王他在生病，后来神多给他15年寿命的时候，但是因为他的骄傲，所以神也告诉他说，巴比伦这个帝国也要来，不但要来这个攻击他们，而且他们也会败在这个巴比伦的手上，还要会被带往被掳到巴比伦去。不过在西西家王的日子里面，后来他跟百姓们 谦卑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神说在你的日子这些事情不会发生、啊、那么但是现在我们到了40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思想到当时的犹太人南国犹大国、啊、这个时候他们真的是在一个非常艰困的环境里面，看见北国已经被灭了，他们的前途也是不久就要落在这个巴比伦的手中。那因为神的预言的话语一直很多的就让他们知道这个日子好像不远了。可是40章我们开始看见神就在这里来安慰他的百姓，对他们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要对什么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所以我们圣经上有两个城市，一个是撒玛利亚的城市。上次我们提到如果我们看到撒玛利亚的时候，大部分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是在讲到北国，是在讲到北国的以色列。但是呢，我们每一次看到对于犹大对于南国的时候都会讲到的城市就是耶路撒冷、啊、而耶路撒冷基本上也是整个一个以色列的一个代表性的。那所以在这里说到你要对耶路撒冷说什么，说安慰的话，安慰的话。那我们圣经上面每一次讲提到比较重要的事情，或者神希望我们能够非常 pay attention 的时候，就会什么重复性的讲，比方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啊，怎么样怎么样，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要进神的国，要看见神的国，就必须要从水和圣灵生的啊。那我们看到圣经上每一次说到实实在在说到好像重复的把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那就表示什么是非常重要的。那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神说要安慰你我的百姓。那么神的这个安慰的话语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神在这里的安慰的话说，你要对耶路撒冷来宣告。那宣告说什么呢？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哈利路亚，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换句话说，好像在这里神就告诉他们这个征战会结束的，征战的日子会满的。不但征战的日子会满，并且说什么，你的罪孽要被赦免了。哈利路亚，你的罪孽要被赦免了。我们看见说在这个以赛亚书的前面，我们不住的看到神在指出来说，哦，你们犯了什么样子的罪啊，你们怎么样的让神伤心，你们怎么样的让神的心里面难过，让神的愤怒，好像这个刑罚就不能不临到他们。但是感谢赞美神，神现在在安慰他的百姓，对他们说什么，这一个征战的日子要满了，而且罪孽也要被赦免，罪孽要被赦免。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啊！神在这里就安慰他们。那安慰他们宣告的时候，宣告就表示什么？事情还没有发生。虽然在那个时候他们很苦，可是神在这里宣告的时候，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是神所应许的就必定要成就。我们在以赛亚书里面就看见我们的神是一个说话算话的神，我们的神是有计划的、啊、是有计划的神，我们圣父是有计划的。那么因此呢，那神的这个安慰，这个安慰是什么呢？我们就接下去我们就看见、啊、这个神的神要临的神要给他们的这个安慰，要临到他们的安慰，就是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就看，让我们看见神就把这个以后将来啊，要在他们中间要把这个救赎的恩典要带给他们。那这个救赎的恩典我们就一起看到以赛亚书第40章第三节，以赛亚书第40章第三节、啊、从第三节一直到第五节的地方，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特别讲到有人声喊着说、啊、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 在旷野要来预备耶和华的路。感谢赞美神，当我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一段的经文非常非常的熟悉。这一段的经文就其实就是预表，就是预言，讲到谁呢？就是讲到施洗约翰要为耶稣来预备道路，施洗约翰。所以呢，如果我们翻到新约的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在路加福音的时候就来印证了以赛亚书上面的话语啊。那我们经文上面我们就看到在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三节的地方说，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要得到赦免。那么因此呢，施洗约翰的时候，他就是应验了先知以赛亚的现在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话语啊，讲到在旷野有人来为来预备道路啊，山洼要填满，大小的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道路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回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什么，都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那么所以我们看见说，在这一个这一段的话语就是特别提到什么，就提到施洗约翰好要在那个时代里面要为耶稣来铺路，来铺路。好，那我们讲到这个施洗约翰的时候，我想顺便也跟大家提一下这个施洗约翰。那我们提到这个施洗约翰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圣经上有记载，施洗约翰呢，他其实是什么，在母腹当中的时候就已经被圣灵所充满。施洗约翰呢，也是在旧约里面马拉基书里面特别也提到了将来以利亚要来，以利亚要来。所以施洗约翰他被怀在母腹当中的时候就被什么，就被告知，就有宣告性的话语在在这个施洗约翰的身上，就对他的父母说，将来你所生的这个孩子他有什么呢，他有以利亚的心智。那么当这个施洗约翰母腹里面被圣灵充满，当他在生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他的装束他的打扮是非常奇特的，怎么样奇特呢？我们来看一下，施洗约翰当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圣经上说施洗约翰是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什么，是蝗虫野蜜，吃的是蝗虫野蜜。那我这里特别给大家来看一下，那我们看到施洗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好像也觉得没有什么太多的稀奇，以前的人好像很多时候也看见他们也有这样子的穿法，但是呢他吃的是蝗虫野蜜。那我今天在这里也特别提一下，这个施洗约翰所吃的蝗虫野蜜的这个蝗虫并不是像我们现在想到的这个蝗虫，那我们在这里我有一个图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蝗虫呢其实在以色列，有一种树叫做 locust tree， 就是蝗虫树，蝗虫树。那这个蝗虫树上面的豆荚，就是在你现在荧幕上所看见的蝗虫树的这个是豆荚，它这个豆荚呢成熟了以后就是好像咖啡色，那里面的这个豆荚跟这个豆荚可以把它拿起来吃的时候呢，味道很像巧克力一样，颜色也像巧克力，味道也很像巧克力，就是有一点甜甜的，没有水分，但是有一点甜甜的。那么这个叫做什么，叫做 locust tree。 那这个 locust tree 上面的这个豆荚是可以吃的，所以你就看到这里这个图上面。那我在以色列的时候也真的把这个豆荚有拿起来吃过，吃的时候觉得这个味道还相当不错。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约翰在那里时候吃的是蝗虫这个蝗虫树上的豆荚，而这个豆荚也特别哦，又叫做这个树，不叫 不但叫这个蝗虫素，也叫做克拉素，因为它里面的豆子，你先看看，每一颗豆子都像钻石的弯，一克拉这样子的大小跟重量，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那我们看到它的野蜜，这个野蜜呢，也不是蜜蜂的那个蜜，这个野蜜呢，是在以色列，他们有很多的枣树，枣树，蜜枣树。那在这个图上面的右手边，这是枣树，是以色列的蜜枣树哈。那这个枣子吃起来也有点像我们在加州所吃的那个 date 那个那个枣子一样。所以呢，这个施洗约翰他当时所吃的蝗虫野蜜哈，就是这一个豆子跟这个什么这个 date 哈，这是他当时所吃的。好，那我们再来思想到哈，这个。施洗约翰他就在旷野里面就提到说到这个山洼要被填平，大小山冈都要削平，要开出一条道路来。都知道当施洗约翰他那个时候在那里来预备道路，他在那里讲这些信息的时候，很多的人都去听他的所分享的这个信息，而且听的时候呢，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人的心里就觉得扎心，就觉得很扎心哈。然后很多的人都跑去跟他说什么，我们想要受洗，我们想要受洗。而这个施洗约翰也是在这个约旦河外哈，在这个约旦河里面也替了人来受洗。那么当时呢，就好多人就到他那里去想要受洗哈，但是没有想到这个施洗约翰在别人要去要去受洗的时候，他并不是好像我们现在一听到有人受洗，我们高兴得不得了，立刻都巴不得可以立刻就可以帮他们受洗。反而施洗约翰在当时他有什么这些有做兵的啦，有法利赛人呐，要到他那里去受洗的时候，他却跟他们说什么呢？那我们可以翻到这个马太福音或者路加福音，我们都可以看见这个施洗约翰对他们怎么说呢？施洗约翰没有非常的这个兴奋说，你们要受洗，我马上受洗。他反而是在那里对他们怎么说呢？他在那里责备他们，他在那里好像有点像骂他们一样在那里说你们是什么？你们是毒蛇的种类，你们是毒蛇的种类。然后呢，就对他们说什么？他说你们是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可以逃避将来的愤怒呢？然后下面的话非常重要，他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你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里思想到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以赛亚书在这里说，神的一个预言性的话语，讲到有人要来旷野，要预备神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呢，第五节的地方说，耶和华的荣耀要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这是耶和华亲口所说的。那因此呢，我们就看见说，这个预备的道路，这个预备道路就表示他为耶稣所预备道路，其实就是什么？为耶稣来预备人的心，让人的心里面能够悔改，让人的心里面愿意这个把里面的崎岖不平的东西可以铺平，好让神的荣耀、神的救恩可以进来，神的荣耀、救恩可以进来。那么，因此我们在这里所看见说，他说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人的心里面能够为悔改，能够 认罪悔改，神的荣耀才可以进来。而这个神的荣耀也就是什么，神的荣耀也跟神的救恩是两个是相关联的。神的荣耀也就是神的救恩要进入到人的里面。那么那我们怎么知道这里说凡有血气的要一同看见神的荣耀呢？要而这个荣耀就是指的是什么？就是指的是这一个救恩呢？好，那我们就想到刚才我们也在经文里面看到，在路加福音第三章第四节到第六节，第六节的地方说，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那么因此在这里所提到的神的荣耀也就是神的救恩，神的荣耀也就是神的救恩。而这个救恩是从谁而来呢？这个救恩是就是预表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要把救恩能够带给人，就是预表到这个耶稣基督。那么因此我们就也能够明白这一个施洗约翰他在那里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啊！但是我们真的知道悔改容不容易呢？也许讲起来容易，但是我们实在知道，若不是神的灵浇灌，若不是圣灵的工作来引导，若不是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来责备自己，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或者说我们就看不见，我们也不觉得我需要悔改。所以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圣灵的工作。那么上个礼拜这个礼拜下个礼拜我们一连三次，我们都有受洗班。 那在受洗班的时候我们也是跟弟兄姊妹说到，你要能够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这绝对不是人的工作，这一定是什么？是圣灵的感动，是圣灵帮助我们可以看见自己的罪，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施洗约翰在那里说你们要悔改的时候，那他也知道靠着自己的力量很难做到这件事情，需要什么？所以施洗约翰当年他就在那里说，那一个后来比我更大的那一个我给他解鞋带都不配的人，他要用圣灵与火为你们来施洗。感谢赞美神，要用圣灵与火来为我们施洗。然后在以赛亚书这里就提到，凡有血气的都要能够看见。那特别提到血气的，他就从这里就形容到说，血气会像草一样，美容也会像野地的花一样，草必枯干，花必凋零，因为耶和华的气要吹在其上，那么然后提到什么？唯有神的话必永远能够立定。那么因此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有神的气息吹在我们这个生命里面，这个有血气的里面，这个神的气息也就是圣灵，圣灵要吹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今天讲到Born again， 讲到重生的时候，我们是需要有什么？神的气息，需要有神的灵在我们的身上。不但有神的灵，很重要的，我们需要有什么？神的话，所以我们都知道神的灵跟神的话就是神的好像两个双武器一样。我们需要有神的灵，我们需要有神的话，好让我们的生命可以重新的Born again， 可以能够回过来，可以复兴，可以活过来。那么因此呢，在以赛亚书这里就让我们看见，在这里就提到了这个神的安慰。这个安慰是要从哪里来呢？这个神的安慰是从预言里面的耶稣基督而来，他要把救恩带给我们，那么他要把他的荣耀来带给我们。那为什么我们提到这个救恩跟这个荣耀带给我们这样子的相关联，我们也可以思想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就特别提到什么？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说到，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 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哈利路亚，我们看见主耶稣他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道成了肉身，上帝的话语要成为肉身，感谢赞美神。那么因此我们知道这一位救主，这一位耶稣基督，这位救赎主，这位救世主要来。那我们不只是看到这位救世主而来，这位救世主呢，他也是什么？他也是在以赛亚书里面特别提到什么？提到说他是这一个他是一个好的牧人，他是要把好的信息来带给我们的。那43第9节说，报好信息给锡安的啊，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啊，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要对犹大的城邑说，看哪，你们的神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来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感谢神，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说，施洗约翰或者说在旷野里面所要提到的这个神的荣耀，神的救恩要显现出来。这个神的荣耀，神的救恩是谁呢？这是要给锡安带来好信息的， good news， 好信息的。而这个好信息的人就是耶稣，他就是一个好牧人。所以在以赛亚书40章第11节说，他必像牧人来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位救赎者，他是一个牧人，而且是一个好的牧人，他要牧养他的羊群。那我们想到这个good news， 好消息，想到这个好牧者、好牧人的时候，我们也不能不想到在新约里面，约翰福音第10章11节和14节就告诉我们说，耶稣说什么？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好牧人是要为羊舍命的。好牧人是怎么样？好牧人认识他的羊，他的羊也认识好牧人，也表明了我们要听他的声音，他也认得我们听我们的声音。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那么因此我们在这里就看见说，这个大能者，这一个牧者，这一个有把救恩带给我们的，他是好牧人，他是要把这个好的信息要来报告给我们。那么因此呢，我们也看到上帝的话语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以赛亚在这里就特别的来勉励这些以色列的百姓，来勉励当时的这些的百姓。我们非常喜欢的经文常常所读到的就在这里。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读在以赛亚书第40章28节到31节啊，他在这里说，好，我们一起来读。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穷乏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哈利路亚，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就让我们看见这个好牧人，这个要把好信息报给我们的。那我们在这一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来等候，来重新得力，来等候他要将气息吹在我们里面，来等候要将他的，我们要将他的话语能够放在我们的心上。我们在这里等候的时候，虽然当时的犹太人以色列百姓，他们已经在那里非常的苦闷，他们也在那里非常的艰苦，他们想到不久他们就要被掳。 但是呢，神的安慰的话语就给他们知道他们的辛苦，对他们安慰说什么，他们要等候，他们需要可以重新得力。好，那我们在这里看见说，太多的时候我们都是有软弱，我们都会有疲乏，少年人老年人都有软弱疲乏的时候，但是神给我们话说，我们要来等候耶和华。神给我们的应许就是你必然能够重新得力。那我们教会也有一个 CD 哈，叫做如鹰展翅上腾。那这首诗歌如鹰展翅上腾的这首诗歌点击率非常的高哈。那大概是我们教会里面所出的 CD 里面这个点击那个这首诗歌大概是销售最大家最喜欢的诗歌如鹰展翅上腾，它是排行榜里面的哈。那么我就记得也想到刘牧师也常常说哈，我们等候主重新得力的时候，我们会像什么？我们可以展开来像个鹰一样能够展翅上腾，可以飞哦，等候里面是可以飞起来的。大家记不记得前两个礼拜我们有弟兄特会啊？那弟兄特会的那个 poster 上面就是什么？就是一只鹰哈，飞起来如鹰展翅上腾。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想到说，我们在等候神的时候，等候我常常讲哈，等候不是坐在那里啥事都不做，等候也不是在那里只有闭起眼睛来的默祷哈。默祷就够了。真正等候神是在那里等候的时候，好像你是在一个起跑点上面，你要来预备要跑路了。等候的时候是我们在这里等候的时候，因为我知道我马上就可以飞起来了。所以等候的时候，我们在等候当中不是低头看你的难处，我们在等候的时候是抬头来仰望我们的神，是来仰望那一个从上头来给我们帮助的神，哈利路亚。那么因此呢，我们在等候的当中啊，我们就想到刘牧师常常说，我们不要像一个鸡，不是一个鸡的生命只是什么在地上忙忙碌碌的在地上去寻找出路，我们要像鹰一样的，是往上的，是抬头的，是能够仰望我们主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在等候当中的时候，我们抬头仰望，我等候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好像神的风哈，就把我们能够托起来了，神的风就把我们能够怎么样来带领我们能够飞越一切的艰难，能够飞越一切的痛苦，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神在这里来勉励他的百姓哈，来勉励他的百姓。那么在这里不但勉励他的百姓要来等候能够如鹰展翅上腾，我们也看见说神也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说在等候当中，神给我们一个，神给百姓一个应许。这个应许我们就看到在41章里面就提到什么呢？41章第二节他说，神要从东方兴起一人，凭公义招他来到脚前，耶和华要将列国交给他，使他管辖君王。我们看见神在这里说，这一个等候这个我们来等候这一个救赎主，我们来等候这个可以传好信息的，我们来等候的这一位救赎主不但是一个好牧人，我们看见在这里等候当中，神就把他的计划再一次能够告诉我们。这个计划神说他要兴起一人，他要兴起一人。那么这个兴起一人呢，在以赛亚书这里让我们看到兴起一人大概有三方面的意思，有三方面意思。第一，他要兴起的一人就是特别指到以色列这个国家啊，讲到以色列。那么那我们提到以色列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以色列也是怎么样，我们从神透过以色列向万国来说话，神透过以色列啊，把他救赎的计划能够显明给万国，兴起一人。那等一下我们还会再来分享。好， 那么第二方面呢，我们看见这个兴起一人，这个一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他要把救赎的恩典带给全人类。好，第三个他要兴起的义人，就是你，就是我，就是我们。神要透过他所兴起的这一个人，透过你跟我，对这一个时代来说话，对我们的环境来说话。神要兴起义人，所以在神的整个的救赎的计划里面，他要兴起义人，他要兴起义人。那我们就先来看这个兴起义人。今天我们会特别分享到以色列是神所要兴起的义人，下个礼拜我们会看到这个兴起的义人提到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今天会比较 concentrate 在这个兴起义人，特别是讲到以色列。当我们看到这个兴起义人，我们提到这个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就来看到说，这其实神要兴起的义人，这是上帝的一个计划。我们在以赛亚书里面多次的都提到，以赛亚书里面可以让我们看见圣父的计划，我们看见圣旨的执行，我们可以看见圣灵的成全。那在以赛亚书里面，那而这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三位一体的神，可是他们的 function， 他们所做的工作，我们简单的来讲，从圣经里面我们所看见的，圣父是计划者，圣子是执行者，圣灵是什么？成全者，我们可以看见。那以赛亚书里面，我们就多次的可以看见圣父、圣子跟圣灵的工作非常的明显。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救赎的计划是来自于父神的心意，也是一个父神的作为。那我圣经上面我们已经把很多的经文都已经列出来，我们也可以一个一个的我们也来再读一下。那么在41章的这一个第四节里面，我们看见，这个神要兴起的义人，这个是有公义在他那里，列国要交给他，他要来管辖君王。这个神的计划的兴起义人，在第四节的地方就说到，谁行作成就这事呢？从起初宣召历代呢，就是我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与末后的同在。哈利路亚，神是起先的，也与末后的同在，这是神的心意，他是来成就这事的。而且神说什么？他已经指示了，他已经告知了，他是什么样的？他是宣召列代，他是首先的，他也与末后的同在，也与末后的同在，这是神的心意。那么因此在这个神的心意里面，我们不只是看到以赛亚书41章的第四节，我们也看见这一个43章的11节跟12节里面说到，11节跟12节说什么呢？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没有别的救主了，只有这一位救赎主，只有兴起义人的这一人，这一个救主，只有他是要把这个救恩带给我们。他说没有这个除我以外就没有救主了。十二节说，我曾指示，我曾说明，我曾指示，我曾拯救，我曾说明，并且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神，没有别神。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是神给我们说到的，这个救赎从他而来，他是计划者。那么而且很宝贵的一点，神说，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你们是我的见证。对于犹太人，对于以色列人来讲，神说什么？你们就是我的见证。神要成就的这件事情，以色列人是神的见证。同样今天神也要对你跟我说，我们也要成为什么？神的见证人，神的除他以外没有别神，他是首先的，他是末后的，他要把这个救赎的计划带给我们。我们今天领受救恩的人，我们就什么？我们就是神的见证人。 我们要把神的这个救恩能够向别人来传讲，来传说。哈利路亚。那么我们两个礼拜以后我们就会有受洗，好，那我相信当我们成为神的见证人，我们把这个救恩去告诉别人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救恩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活出来，活在人的面前的时候，有很多人会因着你而来信耶稣，好，那也会因着你的原因可以思想到这位神是独一无二的真神，感谢赞美神。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等还有其他的经文都请大家可以在家里面的时候再去把这些经文找出来看。好，耶和华父神的心意跟作为，他要兴起一人，他是要将这个救赎的工作这一个心意向我们来显明。好，那么不但如此呢，当神在这里说他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神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说神也让我们看见什么呢？神也让我们看在这里他讲到他是独一无二的真神，除他以外别无真神了，除他没有别的神是我们可以来投靠的。那么在以赛亚书就让我们想到神也是多次的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再去投靠什么亚述啦，投靠巴比伦啦，你们不要再去投靠什么投靠埃及了，你们就是应该来到什么，来到这位神的面前，来投靠这个独一无二的真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了。啊，我们也想到以赛亚书，前几个礼拜我们看到，我们在以赛亚书里面就看到神其实在那里责备他们，什么责备他们，说他们去挖那个池水，好，去怎么样呢？去挖的时候，去挖那个不能存水的池子，好，所去挖的是什么？是不能够给他们帮助的，好，他们去挖旧池的水，好，这个旧池的水不能。能够给他们带来帮助的，但是去挖旧池的水却不来投靠什么，投靠这一位能拯救他们的神。所以我们看到神在这里给他们的一个话语，就是神就告诉他们，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的神，没有别的神。那么神在这里说，所以神他就以他自己，神跟很有意思，神用他自己与什么与偶像做了一个比较。好，神把他自己跟偶像做了一个对比跟一个比较。我们就看到以赛亚书第41章，我们看一下41章，好，以赛亚书第41章的第21节，好，41章21节，耶和华对假神说，好，对假神，假神就是偶像，对假神说什么？你们要呈上你们的案件，对雅各的君说，你们要声明你们确实的理由。看哪，你们属乎虚无，你们的作为也属乎虚空，那选择你们的是可憎恶的。你看神把他自己跟假神好像在那里做一个比较，甚至于神在这里对假神说，你们可以呈上你们的案件，啊，你们是什么？你们是虚无的。哦，我们看到这里何等，在这里讲到神跟假神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哦，在这里讲到这些假神，讲到这些偶像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以赛亚书第44章。哦，以赛亚书第44章以赛亚书第44章的地方，我们看一下第9节。哦，他说到什么？他说制造雕刻偶像的尽都是虚空的。然后第10节的地方就说，谁制造神像，铸造无意的偶像呢？啊，谁来制造神像？换句话说，这些假神，这些偶像都是什么？铸造出来的，都是被制造出来的。啊，铸造，这个有人来造他们。那么造他们的人呢？啊，在这里形容的很有意思。他说工匠也不过是人，啊，任他们聚会，任他们站立。这个工匠提到有工匠，有提到什么？有提到铁匠，啊，铁匠在 火炭中烧热，捶打铁器，哦，那然后又提到什么，有木匠、工匠、铁匠、木匠，哦，拉线，用笔画出样子，哦，然后制造成了一个模样，这个仿造成了一个人形，哦，也就是什么，也就是偶像，把它做成一个像人的样子，哦，像一个人的样子。然后呢还有呢，用的那些的材料，用什么材料呢？在以赛亚书这里特别提到的材料就是用树，哦，用树。那提到这个树的时候就在这里非常的有意思，哦，这段经文呢我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是不是很多很多年前，大概已经有20多年以前，哦，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当中有一个伯母，年纪蛮大的一位伯母，这个伯母每一次都会跟我说，我以前常常开车带她去聚会，哦，所以她常常在车子上就跟我分享。那他就跟我分享的时候就说到，他说他的他没有什么文化，哦，他只有小学，大概小学二年级的这样子的一个文化水平，所以他也没有认识很多的字，哦，但是很奇妙哦，这位伯母就跟我说，哦，他说他认识的字都是因为读圣经的时候从圣经里面来学习来学习字，哦，那所以他说有的时候有很多的他说除了如果不看圣经他就看不懂字了，他看圣经的时候从圣经里面才看得懂字，哦，那他就特别提到说，他有一次他就问我说，哎，他说师母啊，我记得我在圣经上看过有讲到说那个树啊一下把它砍过来当柴烧，砍下来做木材，一下又提到这个树呢丢在火里烤，一下又提到这个户这个树哈，烤东西呢又可以煮东西来吃。他说这节经文在哪里啊，他说我记得我有读过但是忘记了在哪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我今天就告诉大家，就是在以赛亚书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讲到的这个偶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真的很有意思，欸，他讲到木匠，讲到铁匠，讲到工匠，讲到什么，讲到还有讲到树，啊，这个树呢特别讲到这个树呢，人可用它来烧火，啊，也可以用它来烤火，可以烧着这个饼，啊，而且呢还怎么样做神像来跪拜，做雕刻的偶像来叩拜，而且他所用的那个材料呢是用剩下的做了一个神，啊，就是雕刻的偶像。那因此我们在这里，神就在这里说，你们所做的何等的这个虚妄，何等的虚空，啊，你自己来做一个神，你还来拜他，而且这个神呢是你跟他祷告的时候说求你拯救我，因你是我的神，但是却不知道这个偶像他是没有，他的有眼睛可是眼睛不能看见的，有耳朵，耳朵不能听见的，有口却什么不能说话的，这样的偶像你们还要去投靠他吗？好，那提到这里我就真的觉得神的话语非常的有意思，神的话语也讲得非常的真实，哦，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这个带经历神营会的时候，我在带那个经历神营会的时候呢有一个阶段的地方，我就特别提到我们有很多的偶像我们要把它除去，啊，那我就特别也提到说偶像是什么呢，偶像是用人的手所做的，不管你是工匠，你是木匠，你是铁匠，啊，这个偶像你所做出来的这个偶像呢，这个偶像有眼睛看不见，有耳朵听不见，有嘴巴不能说话。那我在那里分享的时候，就在经历神营会里面有一位姐妹，我就看见她在那里呼呼大睡，啊，从头睡到尾，啊，在特别分享到那个偶像那一段时候，她就在那里从头睡到尾。后来呢他就跟我说，他说刘师母啊， 他说：“我觉得很奇怪，我这个人是从来不会听到打瞌睡的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天，当你在分享这一段的时候，我从头睡到尾，而且就是好像就是醒不过来一样。哦”他就觉得非常的纠结，然后非常的觉得那个好像非常的没有面子，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好不好请你再来为我做一次祷告，为什么我会这样子的情况。那我那天在跟他祷告的时候，我就跟那位姊妹说，我说因为他告诉我说，他过去在他从小长大的环境里面，他是一个拜偶像的人，他的家族里面也拜偶像，而且把他什么献给那些庙宇里面的人做义女，做义女，因为她小时候身体非常的不好哈，所以为了想要希望她的身体健康，所以她父母就把她带到这个庙宇里面去啊，所以她从小就是这个什么佛像的这个做义女哈。那么因此我在那天为她祷告的时候，我真的从这个人身上，我真的是很能够体会到。圣经上里面讲的，如果我们今天所信的，我所倚靠的是一个偶像，那你倚靠他，你就跟这个偶像一样，眼睛眼偶像眼睛有眼睛看不见，有耳朵听不见，有嘴巴说不出来啊，没有话可以讲。这个什么？这如果我去拜偶像，那我就会跟他一样啊，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有嘴也说不出来，那么，这就是一个什么？好像我们就看见是这样子的一个偶像的情况。那我们也看到，在以赛亚书里面提到的偶像，在这里又继续的又提到，他说从列国逃脱的人要一同聚集前来，那些抬着雕刻木偶、祷告不能救人之神的。毫无知识，你把这个偶像抬来抬去，你跟他来祷告，他不能救你，因为他也是被抬来的，他也是什么？他没有力气的。我们还想到说大卫，时候在那个什么大衮庙里面，那个偶像怎么样呢？就扑倒在什么，在耶和华神的面前，这些偶像什么？只能扑倒在神的面前。我们也看到在这里又提到哈，你们要陈说陈明你们的理，让他们彼此商议，谁从古时指明，谁从上古的述说，不是我耶和华吗？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好，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来相比呢？神真是把他自己，所以你可以来做一个比较，这些假神、这些偶像。所以神在这里，以赛亚书又再一次给我们看见，他说：“你们将谁能够与我相比呢？与我同等呢？可以与我来比较呢？使我们相同呢？那从囊中抓金子，用天平评银子的人，雇银匠来制造形象。”又俯伏又磕拜，他们将神像来抬起，扛在肩上，安置在定处，他就站立不离本位。人呼求他怎么样呢？他不能答应，也不能救人脱离患难。但是今天我们所祷告，我们所求的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这个独一无二的真神，这个除他以外没有。别神，他是真神。我们所信靠的这个真神，他垂听我们的祷告，他顾念我们。上个礼拜我们提到西西家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何等的怜悯我们。今天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他愿意来安慰安慰我们，他要把救赎的恩典要带给我们，我们要来投靠他，我们要来信靠他，不要再去投靠那些的偶像。上个礼拜我们提到西西家的时候，神在那里对西西家，今天也是要对你对我说，他神可以看见我们的眼泪，他可以听见我们的呼求，他要来回应我们的祷告啊。就好像耶利米书里面特别讲到什么，神还要将那 又大又难的事情向我们来显明，神垂听我们的祷告。下个礼拜我们会还会再讲到神垂听我们的祷告。以赛亚书里面就讲到神垂听我们的祷告，神顾念我们，他所做的事情是历世历代以来唯有我们的神能做到的。他是我们的救主，除了他以外没有人可以救我们，他是我们的救主。哈利路亚。我礼拜三的时候还在我们教会的 New Wave 啊，他们有医治祷告的团队，请我去跟他们分享。我真的就在那里也再一次跟他们分享说，神的名就是我们可以来投靠的，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的名，唯有神的名，唯有耶稣的名是可以带来拯救的，是可以带来医治的。哈利路亚，阿们、啊、唯有我们的神。所以呢我们就想到主神在这里就告诉他的再一次跟他的百姓，跟这些以色列人来分享到，神跟偶像不一样，神是真神，偶像是什么？偶像你跟他祷告呼求没有办法能够帮助你的。因此我们再来看一下圣经上讲到我们所信的神他是什么。刚才我们提到神要兴起一人，兴起一人首先提到的是以色列啊。那我们就看见神说他是以色列的圣者，他是以色列的圣者。圣经上这些的经文真是帮助我们再一次来仰望这位以色列的圣者。其实也有一首诗歌特别讲到以色列的圣者啊。那我这个礼拜我可以在作业上的时候把这首歌也许有些很多弟兄姊妹都会唱了，我们可以再一次来思想这首诗歌，也思想上帝的话语，以色列的圣者。我们看到这些的经文里面说到，你这从神在这里形容雅各啊，以色列人说，你这从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雅各以色列人不要害怕。提到雅各，为什么要提到雅各呢？我们想到雅各是什么？雅各也就是十二个支派，雅各呢，他被在庇努以勒河的地方被神来改了名字，说你不要再叫雅各了，神给他一个新的名字，你要叫什么？以色列，你要叫以色列。所以提到雅各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以色列。以色列不但雅各有十二个儿子，而且神也透过雅各，我们能够看见神要透过这一个国家，以色列这个十二个支派的族群，这个国家要来成为万国的祝福啊！虽然他们那个时候在这个很多的软弱，也有得罪神，也有去拜假神啊！以色列北国以色列从第一个王到最后一个王都是做恶事。什么是恶事呢？在神眼中的恶事就是拜假神，不来遵从这位真神的，所就是恶事。他们所做的恶事就是造那个什么，就是在那里造金牛犊啊，造了假神来拜。所以神在那里我们就看到北国以色列比较早就怎么样，就被亚述所灭了。而且神来责备他们的话，就说他们怎么样，他们拜偶像。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在这里说哈，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耶和华说，我必帮助你，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我们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他是救赎主。在这里说，好叫人看见，知道思想明白，这是耶和华的手所做的，是以色列的圣者所造的。他不但是救赎主，他是创造者啊！这位救赎主在这里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是你的救主。我也要将埃及做你的赎价，使古实和巴西来代替你。以色列的圣者啊，就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说，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至于我的粽子并我手的工作，你们也可以求我来命定。你看，这是以色列的圣者哈，你将来的事你们可以来向他来求问。这位以色列的圣者是救赎主，他的名是 万军之耶和华，哈利路亚，万军之耶和华，这位以色列的圣者，他是救赎主啊，他能够在我们所行的道路上面来教训我们，来使我们得益处。这位以色列的救以色列的圣者，他是救赎主。当犹太人、当以色列人被人藐视的时候，被别的国家看不起、憎恶，甚至于被虐待，就像上个礼拜我们提到西西家的时候，那个亚述啊，亚述王还差派那个军队首领啊来说癫狂的话语，来说毁谤的话语的时候啊，被以色列被虐待啊，他们以前也在埃及受到什么埃及人的这个虐待啊，受到这个亚述巴比伦等等受到虐待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神跟他们说哈。神要什么？使他们要看见救赎主，还要使他们能够站得起来啊！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那我们在以赛亚书可以看见很多的地方都提到以色列的圣者。那除了刚才几段经文以外，你可以在家里可以再从以赛亚书里面去看到，还有很多的地方的经文提到以色列的圣者啊！我很喜欢这个。提到以色列又提到什么，他是圣者，他是至圣者，他是圣洁的主，他是圣者，哈利路亚。那我们看见说，那么这个以色列的圣者，这一个神，这个救赎工作要兴起义人的时候，这个义人我们刚刚也特别提到要怎么先要从以色列来显明出来，所以神的作为要透过神的仆人来显明出来，这个仆人就是以色列，就是以色列。那我们看见说，在以赛亚书里面所提到的这个以色列啊，它是什么？它是神的拣选，神的拣选。有些人很心里不服啦，就觉得说，为什么神不拣选中国人呢？要去拣选以色列人呢？我们觉得我们中国人人又多，国土又大啊，不像以色列这个国家其实是非常小哎、如果今天你把整个的地图展开摊开来看，你要找以色列这个国家，其实很不容易找到。你有没有发现啊？因为今天如果不是因为我们基督徒，我们读圣经，我们要想要在地球上面去找到以色列这个国家，其实非常的不容易，因为这个国家是非常非常的小啊。那我有时候在那个地图上去看以色列的时候，想要看这个国家的名字 Israel 这个字啊，就因为这个国家真的很小，在地图上连这个以色列这个字啊都不能够完，好像可以、完全的显明在这个地图上面，显明在这个国土的上面，它非常的一个小。但是呢，感谢神，它却在神的手中啊。我就想到，其实以赛亚书那个后面就特别也提到哈、提到说什么，以色列虽然小，可是神要使这个至小的哈、要成为大，要成为多国。我们也看到以色列的地图啊，虽然这么小，但是呢，这是他们是神的拣选啊！感谢赞美神，神拣选这么小的地方，这么小的一个国家，神拣选这么小的一块，好像不被人所看重的啊，却要来彰显他自己的作为。难怪在新约里面，神也说到什么，在罗马书里面不是讲到说，神拣选这个世上什么卑微的人啊，被人看不起的人啊，那个弱小的人啊，神拣选他们。那我们看到以色列是神的拣选。那么当神说到他们是神拣选的时候，在这个拣选里面，神看以色列是什么呢？他说，以赛亚书41:8-9说：“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从地角所招来的，且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所以以色列不但是被神所拣选的，以色列神还称他为什么？我的仆人，不但是仆人，也称为我的朋友啊，我朋友 亚伯拉罕的后裔，哈利路亚。你知道被称为神的朋友很宝贵哦，为什么？因为神不向他的朋友来隐瞒他所要做的工作。感谢赞美神。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是神的拣选，神拣选是神的仆人，也是神的朋友。那我们再看好这个神透过以色列，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拣选，我们还可以看到什么？神的创造。以色列是神的创造，是神提名所招的。圣经上说到，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招你，你是属我的。哈利路亚，神提他的名来招他。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也是被神提名所招的。哈利路亚。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啊，我就想到我是被神所提名所招的。曾经有一位有一位神的仆人说到，他说啊，神不知道，不仅仅是知道你的大名，神知道你的小名，神知道你的别名。哇，我听到那句话的时候，我真的非常的兴奋。弟兄姊妹，真的，神不但知道你的名字，他知道你的小名、别名，别人怎么样叫你，神都知道。而且神在这里说什么？以色列是神提名所招的，要他不要害怕。既然神提名所招，神就要负责。神提名所招的，神就要成为他的救赎。神提名所招的，神就叫他不要害怕。弟兄姊妹，今天我要告诉你，你也是今天救恩临到你，你就是被神提名所招的。你可以在神的面前跟神祷告说，神啊，感谢你，你提我的名，你提梅雷的名，我的名字叫梅雷啊，你提某某人的名，你提维奇的名，你提名来招他，你提 Amy 的名，你提名来招他，你提 Nancy 的名，你提名来招他，你提 Rachel 的名，你提名来招他，你提 John 的名，你提名来呼召他。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我们都是被神所拣选的，被神所提名所招的。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所以要为你的名在神的面前来感谢主，感谢。今天要跟神祷告说，神啊，谢谢你提名招我，你要救我。谢谢你提名招我，你还叫我不要害怕。谢谢你提名招我，因为你要帮助我，让我经过水火的时候也不遭到伤害。哈利路亚。我们再看到说，这个以色列神的作为显明在他的身上，因为神看以色列就是神的见证。神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哈利路亚，他们是神的见证。其实从以色列复国一直到如今，我们都看见他们是神的见证。从以赛亚书这个在死海古卷发现以赛亚书，1947年的时候被发现，在死海古卷的以赛亚书是从第一章到66章最完整的一卷。以赛亚书被发现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以色列就是神的见证，神的见证，神透过以赛亚书，透过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向全世界来看见神的计划，神的救赎，神的工作，来证明这本圣经是活的，这本圣经真的是来显明神的计划。哈利路亚。所以以色列是神的见证。那我们也看见以色列也是神的救赎，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以色列圣者，神救赎他们啊，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了。感谢赞美神。而且神的救赎愿意怎么样了？要来涂抹他们的过犯，把他们的过犯，把他们的罪孽，把他们的罪都要来消除。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所以来到神的面前，神的救赎是愿意让我们脱离罪，脱离罪恶，脱离罪孽。罪孽就讲到好几个 generation， 感谢赞美神。然后我们看见以色列 哦，我觉得这个太宝贵了。以色列神也看他们是神的荣耀，是神的荣耀。在这里说，诸天呐、啊，应当欢唱。好、哦，因为耶和华做成这事，地的深处啊，应当欢呼，众山应当发声歌唱，树林和其中所有的树都当如此，因为耶和华救赎了雅各，并要
什么？
因以
我还没有穿。
并要因以色列来荣耀自己，感谢赞美神。神看以色列不但被他救赎，神也要透过以色列来荣耀他自己，来荣耀他自己。以赛亚书46:13说：“我使我的公义临近，必不远离；我的救恩必不迟延。我要为以色列我的荣耀，在西安施行救恩。”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以色列神说他是神的荣耀？哎，虽然以色列，我们今天看以色列，他经过了1947年的王国，将近2000年。以色列曾经被希特勒的时候，我们看见几乎好像感觉到要灭族一样，他们在集中营里面，那个是多大的？很多的。那个在集中营里面的以色列人，他们都觉得非常的羞耻啊。那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是这样的啊，受苦受难。今天还神还说什么？神给他们的应许，神透过以赛亚书也讲到将来的事情。神说到以色列是神的荣耀，神要透过以色列来显明他的荣耀。以赛亚书49:3啊，神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以色列是神的仆人，我必因你得荣耀。哈利路亚，以色列要在神看，不但是他的仆人，神要因着他们要来得荣耀。这是一个多大的一个安慰，这是一个多大的一个盼望。神把这样子的盼望带在以色列人的面前。弟兄姊妹，感谢赞美神。今天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啊，我们被神所拯救的。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会，神说我必因你而得荣耀，哈利路亚！我必因你而得荣耀。我们能够成为神的荣耀，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上能够成为光啊，把这个光能够显明出去，能够成为神的荣耀，哈利路亚！也许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哦，神啊，现在这件事情好像还没有成就，我们也不敢去想我这些事情要成就。但是弟兄姊妹，感谢赞美神，神的话语不会落空的。神愿意啊，我们在这个世上成为他的见证，也是他的荣耀。那么，在以赛亚书里面，还有非常奇特的、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就是神预言，神预言要来高古列来施行拯救。我们看到一下以赛亚书44章的最后一节28节，略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我们在这里就看见，好，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一个古列，神说什么？古列是我的牧人呢、欸，我的牧人。哇，我觉得好奇妙。神上次我们说的亚述是神手中的一个什么？是神手中的一个杖，一个棍子啊，要来做刑罚的工作。我们看见神说，埃及是他的什么？埃及是他的是他的百姓，以色列是他的产业。哦，我们真的再次让我们看见，好像真的是每一个国家，在神的眼中，在神的手中，都能够成为他的器皿。那么这个古列，神说他是我的牧人，神看古列是牧人，要来成就神所喜悦的事情。那么在以赛亚的时候，这个古列还没有生下来耶，古列还没有成为一个国家耶。古列是谁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以赛亚书45:1啊，他说，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 神说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 给你，使你知道提名召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神要提名来召他，神要加给他名号。神说为着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我就提名召你，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哈利路亚。我们看到在以赛亚的时代，那个时候还没有古列呢，还没有这个国家呢，但是神已经在那里说什么，我要提名召你，我要给你名号，我要把我的心意放在你的身上，我要让你成为牧人，我要把我的计划透过你能够来成就。哈利路亚。这个古列，这个古列，我们知道这个古列这个国家后来是哪一个国家呢？我们要看一下历代志下，我们看到历代志下的最后一章，历代志下的最后一章，历代志下最后一章，也就是讲到这个耶路撒冷后来被掳到巴比伦以后，我们看见神的一个预言性的话语，怎么说呢？他说直到波斯国兴起，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这个波斯王古列，神要他做什么事情呢？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时候，神已经透过以赛亚向他的百姓说，神要兴起一个人，神要兴起这一个古列，神要透过古列要成为日后的一个牧者，要成为一个帮助者，要帮助什么？要帮助犹太人，要帮助，要重新的把这个耶路撒冷能够建造起来，来立稳圣殿的根基。哈利路亚。那我在这里要再次提到，其实在圣经上面有一些的观点，关键啊，我们看到读圣经的时候有三，我们提到圣殿，非常的重要，圣殿还有什么圣约，还有什么圣战，这三件事情非常的重要。那而这些呢都跟什么连接？跟耶稣身上的身份，能够有关联。我们提到圣殿的时候，就一定主耶稣身上有三个身份，有什么？有这个君王的身份，有祭司的身份，有什么先知的身份。所以我们把这个把它对连连看，我们提到圣殿的时候，就一定跟什么耶稣身上的一个职分，就是祭司的职分有关。我们提到圣约的时候，也就是讲到这本约书的时候，我们提到圣约的时候，跟耶稣身上的先知的职分是有关的。为什么？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这本圣经，我们所读的圣经都是什么？从先知的话语所来的啊。那我们今天提到这个圣战的时候，打仗的时候，就跟君王的身份有关，耶稣身上君王的身份。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古列，在这里神的心意，因为神的心意里面，圣殿是神的一个心意。神说我的眼，我的心都在这个殿中，神要透过圣殿来显明神的同在，显明神的荣耀。圣殿是在整本圣经里面，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里面，我们都看见这个圣殿在神的眼中何等的大，何等的重要。因为神要透过圣殿向我们显明他的荣耀，他的彰显，他的同在。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候以后的事情，巴比伦即将要来掳了这个耶路撒冷，这个犹大国要在巴比伦的手上被掳啊，所以这个是他们眼前马上要经历到的事情。但是神却把日后神的计划里面向他们显明说，这个在以赛亚的时候就已经告诉他们有一个古列王是被神所拣选的， 他还不认识，还没生下来，根本还远得很的时候啊，神已经什么定义要做成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不能不说神是什么？神是有计划的，圣父是有计划的。哈利路亚，阿门。好，那么后来呢？以赛亚后面我们又看到神又透过先知耶利米又提到这件事情，啊，提到神要让古列能够起来建造圣殿。那我们到了这个以斯拉记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真的波斯王古列。这个波斯王古列兴起的时候，巴比伦也败落了。所以在以赛亚书，我们可以看见，啊，圣经上四十六以赛亚书四十六章啊，里面四十七章都提到什么？神说这个巴比伦要败落，这个败落是什么？因为神兴起了古列，兴起了波斯王，啊，所以巴比伦就败落在这个波斯王的下面。那么在波斯王的时候呢，啊，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心意，就是所以这也是我们很知道以斯拉记、尼希米记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些百姓啊，被掳的百姓重新回归，回到耶路撒冷来什么？来重建他们的殿。感谢赞美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赛亚书，真的是让我们可以感受到这是什么？这真的是有一个盼望在那里，神的救赎的计划在那里，神的安慰在那里，神的恩典在那里。哈利路亚！哈，那么因此我们在看到，OK， 好，那我看时间不太够了哈，已经还有3分钟，那我很快的再提一下。好，那我们再看到说，因此呢，神在这里也提到什么？也提到以后你们被掳以后，你们要归回，就好像这个圣殿的时候要重新起来，要建造圣殿，还有这个外面的这个墙哈，要重新的新建起来。因此呢，渔民要归回，我们以赛亚书里面提到很多次的渔民，这些渔民呢，要神要让他们可以归回，要从哪里呢？从东方、西方、北方、地极，要把他们领回来。所以我们看到以赛亚书43章里面就提到说，不要害怕，我要与你们同在，我要带领你们的后裔，从东方、从西方、从北方、从南方都要带他们回来。神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荣耀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我要把你们领回来。好，那感谢赞美神，在以前在现在仍然能够看见，东西南北从地极要把属神的子民、属民、渔民，啊，回到耶路撒冷。然后神又特别在以赛亚书四十六章这里又提到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剩余的，也就是犹太人一切剩余的，啊，都要怎么样呢？都要回来。而且神在这里说，特别讲到说，你们要回来的时候，啊，神要保抱他们，连头发都白了，神都什么？神都顾念他们，余剩的人都要回来。哈利路亚。然后呢，我们还看到圣经上第二处的经文有提到跟你我中国人有关系哦，就是以赛亚书49章，啊，他说，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高。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在小字里面，秦文做西尼，西尼这个就是讲特别讲到什么，就是七米七米哈，我们去中东的国家，不管去以色列、去什么土耳其、约旦这些，别人看到我们的时候，常常会说 "Are you 西尼 ？Are you 西尼？"就是你是不是中国人 ？Chinese 西尼中国人哈。我记得以前还在有一个神的仆人哈，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他每一次讲信息都用这一节经文来讲，就讲到中国人在圣经上也有份哈。的两处经文，一个在以赛亚书49章，还有在创世纪第10章的地方，都有提到西尼哈。所以感谢主哦，弟兄姊妹，你啊，我们中国人也是什么，在神的计划里面也有份的哦。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哈。那我们常常听到有些人说哈， 那个中国的这个犹太人有中国人是哈、啊，这个也有中国的犹太人回归。那现在在中国的在开封哈、啊，开封这个地方有很多的中国的犹太人哈、啊，犹太人住那个迁移到中国的，在开封的犹太人有很多的犹太人哦，也我们也很感谢主哈、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说神的话语说。你的儿女必急速归回，毁坏你的、使你荒废的，都必离你而去。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他们要聚集来到你这里。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来起誓，你必要以他们为装饰佩戴，以他们为华带束腰，像新妇一样。”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好，那我们今天就先提到这里，下个礼拜我们继续再分享哈。那我们先来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真是从以赛亚书、从以色列人的身上，我们看见虽然他们犯罪得罪你也曾经拜偶像，让北国以色列能够被亚述所灭。主，我们也看到犹太人他们真的是有这个王国有超过1900多年，但是主啊，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看，你的以色列人是你的计划中所要救赎的百姓。主，我们看见主你自己的心意，主你就是要来安慰你的百姓。你不但要来安慰犹太人，你今天也对我们也把安慰带给我们，因为你就是我们的救赎主，你提名召我们，主，我们是你所提名的子民，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犹太人是你的子民。主，我们今天在你面前能够承认这救恩的，我们也是你的子民。哈利路亚！主，感谢赞美你。主，因此求主再一次兴起我们来。主啊，真是看到主啊，我们真的要来投靠你。主啊，你已经把这个救赎的恩典给了我们，主，我们也求你今天也向我们每一个人来吹气，让你生命的气息吹在我们的里面，让你的话语使我们再一次可以活过来。主，让我们能够相信你的话语，相信你的这一本约书这个圣经上面每一句话语，主都是你要向我们显明的。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主，我们看见你的救恩是何等的大，主真是可以让我们从各式各样的环境里面能够救拔我们。主啊，也求你祝福，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无论我们现在的境况如何，主，无论这个时代如何，都让我们成为一个来到你面前，不是低头看我们的难处，乃是抬头来仰望你的人。主，我们什么时候抬头仰望你，我们真的是能够要来经历到疲乏的、软弱的，我们抬头仰望你，我们可以被你所救，我们可以如鹰展翅上腾。主，我们要乘着你自己的那个圣灵的风，与你一起的翱翔。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继续来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祝福我们在你面前这一条属灵的道路。主啊，让我们紧紧的来投靠你。主，我们不要投靠别的神，主，我们不要投靠外邦的神，主，我们不要投靠那些偶像，让我们单单的以你为我们的神。主，你是独一无二的，你是拯救我们的神，我们向你赞美，向你欢呼，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